开始，
开始。
大家好，我叫汤圆，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保险经纪人。
大家好，我是德福，我是一个保险代理人。
我是崔微静，我是汤圆的主管。
好，大家好，我叫方凯，我是一位保险经纪人。
大家好啊，我是刚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勺子。
大家好，我是 Cindy，
大家可以叫我健健，之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精算师。
我叫张雷，然后现在还是在互联网大厂上班。
Hello， 我叫梅梅，我也是一个大厂的产品经理。
大家好，我叫高小小，医疗行业的老兵了。
我大名叫房燕，楼房的房，大雁的雁。我是77年生人。
我是来自东北沈阳的一名保险从业人员。
我是张婷，我是汤圆的同事。
我叫小磊，汤圆的同事啊。
哎，大家好，我叫子期。
大家好，我叫顾芬芬。
我是江瑶。
大家好啊，我叫郭凡。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聪。
我是保险经纪人帆哥。
大家好，我是舒婷。
好，大家好，我是张华。
Hello， 大家，我是文宇。
我是 Linda， 也是一名儿科医生。
我是春姐。
我叫张依依。
我是来自我们隔壁有台的，我们叫做人间自由指南的这个主理人之一，我叫 Judy。
我叫一丝不挂的一丝。
大家好，我是 Sylvia。
我是峰峰，
单身的玉泽。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燕。
二位好哈，我叫王雪儿。
大家好，我叫静静。
我是互联网大厂裸辞做保险的杠杠。
我是常小燕律师。
我叫刘丹。
我叫 Claire， 中文名叫陈颖。
大家好，我是许倩，大学也是学的财务相关。
大家好，我是松溪，做合培的岗位。
我是王新元，也是一个懂家庭教育的妈妈。
大家好，我是 Beth。
我是猎头里面最会卖保险的 Grace。
我自认为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雇主。
我是 Day Day， 然后我是听话听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养着一只娇气柴犬的飞鸟。
大家好，我是桨板教练兼兽医 Rain。
我是木子，我现在是刚满38岁。
大家好，我是猪猪。
大家好，我叫馒头。
我是大饼，我是互联网非著名牛马。
我是 Tracy， 我是一个在北京独立职业的心理咨询师。
我是深蓝宝编辑部的思思，
用审计的态度做保险的一名保险经纪人魏晶。那我今天的角色是离异带女儿的单亲妈妈。
大家好，我是华仔，一名保险经纪人。今天我的角色就是一名温暖的单亲爸爸。
我就是那个带着题目来的嘉宾老吴。
我也是不太保险的听友，我是阿珂。那我是一个在深圳的河南人。
我是蕾蕾，很高兴又回到不太保险。
我叫猪猪，然后是有两个儿子的妈妈。
大家好，我叫小西，我是一个90后的二胎妈妈。
大家好，我是大伦丁，我是一个来自帝都某三甲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我有一个个人向的播客台，叫做轮流发言。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走过了那么多的条条分岔路，难免有迷失我的那一途。
好的，我们的节目一年了。
天了，我真的，如果你不提醒我真的完全记不住，没有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而且应该是发了54期。
对，
左右，
相当于一年52个周。
对，
我们甚至还超额完成了作业。
是的，一开始我跟汤圆我们想的是说做几期来着，我说是
六期
吗？
你跟我说做坚持六期，如果不行就算了，因为很多人坚持不了六期。
现在已经是快翻了10倍了。
对对对，
这个过程中，哎呀，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如果只说一个的话，
如果说一个收获，就是这个节目让我跟很多人聊天。
嗯，
就认识了很多人，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认识了很多人。
我也是，
对吧？
就是真的是见识到了不同人的多样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节目我给你介绍了很多的朋友。
对，我和很多的同业成为了好朋友，然后非常感谢德福，现在会有的时候会约大家去吃饭，就是见友邦的这个同业的几率比见明亚的人还多。
哎，你别说，我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差不多每2个月都得去明亚什么喝个咖啡聊个天。
那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感叹啊，就是这人生的契机就是很神奇。
对啊，你看当时我来友邦之前我们聊嘛，
对，
后来我说我还是决定到友邦不去尼亚，但是我们想一起做这个节目，而且这一年下来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保险人在加入到播客的这个行列里面，
是的，
很多的新节目在这一年中出现，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也很有意思，很有成就感。
对，
会有是成就感，我觉得也不像成就感，
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开始是一个人在跑，后来发现真的有人，
大家在陪着你跑，
对，就会一起来。
对，而且和其他的主播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就是虽然可能大家不知道，但其实我们内部是很和谐的。
那这个赛道这个就很好，我们完全没有什么直接要竞争的关系。甚至你想，我们跟 top 5的台已经串了两个了。
我们要不定一个 flag， 算了，还别定吧。因为本来想说，要不然剩下的再串，未来一年再串一。
看小宇宙统计的，其实感觉除了关哥以外，其他的还都挺好约的。
对，
关哥没试过，也不一定约不到，但他人不在北京。的确，今年就好多有外地的朋友或者北京的一些朋友，也陆陆续续，说考虑要上节目啊，或者自己要开播客。我相信下半年我们应该会有一些还蛮重量的嘉宾。好起来了。
对对，我们现在反正是 top three 了。
哎，那就是一年了，我们做个总结吧。节目打算是找一些听友，聊聊上节目或者这一年的一些感想，听我们节目的感想。还有呢，我是打算啊，把我们这一年来一些节目的有意思的片段文件给它做出来。
我们这算水了一期吗？
这期我们是618放，还不在我们更新周期里。
OK，
是个周四。
好的，好的。
嗨，大家好，我是依萍，是播客班位消消乐的主理人，也是友邦苏州的一名营销员。特别开心能有机会给咱们保险播客的顶流不太保险送上周年祝福。其实啊，我想做播客这个念头3年前就有了，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马上行动的是受到了德福和汤圆他们节目的鼓励，包括后来还跟德福在微信上聊过，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推动力。可以说德福和汤圆他们不仅在内容上做得特别棒，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真的启发和带动了像我们这样很多想做播客的人。作为一名保险从业者，我特别认同长期主义的价值，所以你看现在短视频那么火，我却越来越喜欢播客这种形式，它娓娓道来，像朋友聊天一样，这种长期的陪伴，真诚的分享，我觉得这正是不太保险能成为顶流的秘密武器。6月18号就是不太保险的1周岁生日啦，衷心希望你们一直保持这份独特的风格，在保险类播客的排行榜上遥遥领先。也祝愿德福和汤圆在保险事业上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再次祝贺不太保险1周年快乐。
Hello， 不太保险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第46期港险实录的嘉宾阿珂。首先呢，要祝福不太保险1周年生日快乐。可以说不太保险是坚定了我入行的心，因为在这里通过德福和汤圆汇集了如此多的同路人，让我看到在这个传统意义上不被正视的行业，有这么多人有态度，有价值，有坚守，这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我很喜欢德福说过的一句话，我当然想成功，但我更想庆功的时候对面有众人一起举杯。不太保险就是这样一个乌托邦，祝福长长久久，就像保单一样陪伴我们终身呢。
在24年的10月份，有一个契机的出现，我对保险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在小宇宙检索了保险这个关键词，听了几个播客，当时对不太保险这个播客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且非常喜欢听德福和汤圆的声音， 啊，都很好听，汤圆也很可爱，然后很快就添加了德芙的微信。那么到现在呢，我的先生已经加入到了德芙的团队。到现在为止，几乎不太保险的每一期播客我都会在周一的早上准时收听。不太保险好像已经成为了我每一个周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不太保险的节目里头，就是保险相关的话题就不必说了，它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之前我从未认知到的一些知识领域，同时改变了我的一些财富观念。那在有一些弱相关的话题呢，我也很喜欢，比如什么死亡咖啡馆啊、上班摸鱼啊、命理玄学啊，这些我觉得都很有意思。今天是不太保险的一周年，作为听众，我希望不太保险播客可以像保险的保单一样，可以陪伴我们到105岁。周年快乐。
其实在进入保险行业的半年、一年以及两年都是会遇到瓶颈期，那我就是在半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瓶颈，但是刚好听到了德芙老师的播客和分享，所以很顺利的度过了这个瓶颈。那么祝不太保险一周年快乐，希望以后多多分享，然后顺利的度过每一个瓶颈期。
不太保险的朋友们，我是静茹，不太保险一周年生日真的很开心，带着内心诚挚的祝福，我想想大家分享一下我和这档播客特别的故事。对我来说，不太保险不只是一个信息源，它更像是一个陪伴我走过职业迷茫期的同路人。今年因为想深度了解泰康养老社区入住资格的投保条件，我接触到了泰康的 HWP 健康财富规划师，抱着借此系统学习一些保险知识的想法，加入了 HWP 的培训。说实话，决定系统学习保险知识，进入一个全新领域，实践保险销售，内心是有忐忑的，甚至有那么点职业羞耻感。可能很多人刚接触保险行业时都有过这种微妙的感受。我带着审视眼光和无比认真的态度开始参加 HWP 培训期间，我习惯性的在小宇宙上搜索有关保险的主题播客。不太保险这个有点叛逆又透着真诚的名字，我觉得很懂传播学，一下子就戳中了我。我也记得很清楚，点开第四期节目，具体聊什么可能记不全了，但那种感觉忘不了。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也没有刻板的推销话术，就是几个真实的人在坦诚地聊保险行业的现状、挑战，还有从业者的真实想法。听着听着，自己也说不清的职业羞耻感，在你们插科打诨的保险故事里被慢慢融化了，感觉非常的奇妙，也很踏实。于是我把不太保险稳稳地放进了我的小宇宙订阅架。到今天应该一共有63期节目了，我到现在追了59期。对我来说，它是我立体学习法里特别重要的一块拼图。 HWP 的培训给了一些体系框架，而不太保险更像一本接地气的、会说话的行业参考书，帮我补上了很多细节和视角。第45期，保险公司是怎么教人卖保险的，我直接听笑了。里面提到的很多培训场景、话术逻辑和传统保险训练师的迷之自信，和我正在经历的培训场景简直高度吻合，这种原来如此的共鸣感特别强。你们对我的帮助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补盲区，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这个行业里更多元的真实的人，听到了你们对这个职业的思考和热爱，这极大的缓解了我作为一个闯入者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感。德芙和汤圆的平常心也让我相信 这个领域可以有专业、有深度、有价值，更可以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去实践。因为对你们的这份信任和连接，我加入了听友群，甚至斗胆在群里德福邀请你来贵州避暑。贵州的夏天很凉爽，酸汤鱼也很美味，真心希望能有机会和你们面对面的唠嗑，一起录一期节目，分享一个从困顿中走出来的中年人在这个行业里看到的新的可能。所以特别感谢不太保险的陪伴，祝你们一周岁生日快乐，希望你们的声音能继续照亮更多像我一样曾经在行业门口徘徊或者正在路上探索的人，用你们的声音链接的故事，能够改变更多人对保险从业人员的误解。所以如果可以，我愿意是那个贡献微薄的但积极力量的人，我在贵州等你们来避暑，来青山绿水的爽爽贵阳录一期播客。
不知不觉，不太保险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一年的时间。不仅仅是因为我也是从业人员，同时我也是一名听众。我其实是个很社牛的性格，当看到这样开放式的节目，其实我是很乐于参与的，有趣且有意义。通过这个节目，不仅仅有有意思的梗和八卦，也有严肃的健康，值得我们去重视。很感谢德福和汤圆创业了这么一档有意义的播客，就像节目的初衷，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大家能够意识到，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一张张保单，而是保单背后为我们所承载的价值。
嘿，不太保险认识你快一年了，最近才知道原来你的生日是6月18号。今天晚上准备出去跑个步，跑步前看了一下播放时间，已经99小时40分钟啊，感觉就是拜跑5公里我就可以获得一个100小时的成就。当时德福说过，有观众听友听100小时之后，他会收到一条消息。那我就把这条100小时的听众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不太保险这个节目。我是小宇宙的忠实听众，然后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准备考察保险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很习惯的在小宇宙上搜索了一些保险两个字，当时不太保险就第一个就跳出来了。然后从第一期开始一集一集的听，就觉得在不太保险上面的节目上面能听到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一些人文的关怀，有别于在公司里听到的一些培训老师一些生硬的一些套路一些台词，就感觉就在不太保险的节目里面，两个主持人就在诉说着一些家常，然后在里面能听到一些生活中的感动，能切实的听到保险带给人的一些意义一些作用。特别是德福也是一个程序员，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程序员，在我入保险这个行业之前，我的朋友圈里其实是没有卖保险的从业人员，因为大家也知道互联网行业最近的10年一直在不断的扩张，然后只要你想跳槽都是会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等着你，所以一路都是大家都身边的同事大家都发展的挺好。 但是最近大厂纷纷遇到了一些瓶颈，纷纷的开始了一些裁员的动作，所以我在想换一个赛道。程序员平时面对的是电脑，也不大和人沟通，也正是从来没有涉及过销售这种岗位，所以自己在一开初期的时候会对自己会问自己，我到底适不适合能卖保险，程序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展业。然后从德福身上看到了一种程序员卖保险的一种可能，包括看了他之前一些发的一个那个微信公众号，看了他如何进入这个行业，如何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思考，包括如何未来一种规划，都给了我一种可以在保险行业继续下去的一些勇气。所以说感谢不太保险这档节目，我会一直的追下去，跟着看看就是德福到底是能做到多高的一个成就。最后再次祝福不太保险1周年快乐。
要不要重新说呢？
可以，没关系，你不要紧张，你可以剪掉的。
对，
你重新说一下也行。
我们是已经开始了。
对，我们已经开始了。
对，
那我刚刚清嗓子了怎么办？
没关系，
那没关系，你随便干什么都行，我们都可以剪掉，
都可以剪掉的。
好的，好的。
大家好，可以重来吗？
可以。但是你可以重来，但我不确定王德福会不会给你剪掉。
好
啊，会剪进去的。
他根本就不给你剪掉，我跟你说，他超级过分，他就是仗着我不听，然后我有的时候点进去一听，我就发现我让他剪的他都不剪，包括这段话他肯定不会剪的。我不可能每一期都在吃东西吧。
是怎么了？